各位同修，我们瑜伽师利论在卷54。上一次对于这个四蕴的差别，还剩下一小部分。上一次在98页最后，一直到99页，这个地方，我们大概今天不重复讲，但是其实是很重要，就是这个，特别是99页第一行这些地方。这个彼是永远清净，不带余因，任运自然，怒以即灭，这些。那么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接下来说第二行啊，此事相续，究竟断故，于十方界不复流转。那这一个部分当然原来的这个染污的部分呢，已经得了转成清净。那么那些有漏的呢，也都已经断除掉。那么这个地方，任运自然入一即灭。那么这个就是连最后的这个，我们以前说看到过，这个阿罗汉最后连这个善法种子跟无记种子啊，也都断灭，把他们都灭除，这样子才能入无余涅槃，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于命及死啊，不惜求故，名永离欲。那么这样讲的离欲啊，这个是不是一般讲的离欲啊？这个是讲，当然彻底来讲，一般我们最主要的执着呢，还是这个就是生命的存在。那么这里讲于命及死啊，就连死也不惜求。这种死应该说是一般的，那这种情况都不希求的，这种情况呢叫做永离欲。又所有受是是宿影。另外呢，这个受这个字啊，当然就是心所法林。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就像这一棵树，这个树本身是比喻这个事，影字啊是比喻这个心所法。心所法里面呢，以这个受啊，以这个受跟外境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就是说这个比喻啊，他们是影子。那当然比喻而是不复有故，名永离影。那这些心所法就好像这个影子一样，那实际上树也没有了。比喻为树的这个事啊，刚刚讲已经入于即灭啊，这个相续也就近断掉，当然这个影子也不会有的。那这一个部分呢，把它叫做永离影。第五行啊，诸有漏事于宪法中，毕竟灭尽，故名即灭。那么现在对于这几个名词用的名称呢、啊，之前有提到过，但是真正的解释要在这个地方才解释。那么即灭这个字啊，是指这个有漏的事在宪法中毕竟灭尽。那么宪法中当然就是指这个我们现前当下在会活动出来的、会升起出来的这个部分，它永远的把它灭尽了。简单讲就是不会再有任何的活动，不会再有任何的升起，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状况呢，我们上次有说这个即灭这个字呢，强调它的动作，就是这个灭把它完全灭掉的这一种状况跟动作。那这个是针对有漏事 而说的、那么倒数第五行，诸无漏事啊，随其次第有学解脱，名为即净。那么接下来还有个名词叫做即净，那它指的呢是指这个无漏的事。无漏的事呢，那当然有学解脱、这个还不是最完整的，那么可以理解为这个有余一涅槃，可以这么理解的。但是有学解脱也不能完全说有余一涅槃，这只能说在当然已经成为圣人了，他们的事啊跟这个真理 不论是四圣谛或者是空性或者真如等等啊，相应的时候，契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事是无漏的。那学习次第，我们都知道有学的圣人，从这个出国，甚至可以包括出国相，那么他们的从就是进入修道位以后啊，还是有很多的次第啊跟内涵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解脱呢，是属于有学的圣人的解脱。那么名称把它叫做极境，是这样。那么这个跟前面这个极灭呢，那是可以互相对比。那强调了这个是无漏的事。那么有学的有学位的圣人呢、啊，他们的事并不是永远都无漏。他们如果内心不和这个四圣谛，或者刚刚讲的空性，或者是真如，不契合的话，还是有漏的部分的。这个是在俱舍论讲了，修道位啊，它是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的。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强调无漏的部分。那无漏的事呢，已经有了，那么随着次第而增长，这样的一种解脱，这个叫做极境。那再来，无学解脱啊，名曰清凉。那么究竟的完全断除一切烦恼，这个阿罗汉们，当然无学二圣人，这个是他们，就是以阿罗汉为最究竟的成果。如果是佛种性来讲，那当然是要以佛的果位才能叫无学。那么这样的解脱呢，在这里叫做清凉。啊，另外它下面呢，倒数第四章，余一永灭，故说清净。如果要说清净这个字啊，连这个最后剩下来的，就那么刚刚讲了这个无学解脱叫做清凉啊，这当然是相对于有余一涅槃。那清净呢，就是连这个也没有了，当然这个就是指无余一涅槃，是这个意思的。余一永灭，那么余一我们都知道阿罗汉们寿命还存在啊的这个阶段，这个就像我们一样，就是之前呢、啊，由于过去的业力所感得了果报的这个身呢、啊，当时还在，这个就是剩余的一。那么当然寿命结束啊，那么就是连这个最后剩下来的这个一也灭尽了。另外有一个部分在俱舍论有一些讨论了、啊，就是说这个。以这个二果三果的圣人，特别是三果圣人，他如果当生啊没有进步证阿罗汉果，他还有来生，还会投生的。那么他这个投生部分也是他的剩余的这个有余一的部分，虽然他还不是阿罗汉，那这个部分呢，投生的次数并不是决定性的，到底要多少次啊，这个不是一定的，所以它有好多种状况，是这样的。那最后当然也会得这个阿罗汉。那这当中有一个状况呢，就是有的状况他们没有能力可以，就是他的寿命多长多短了、啊、他们没有能力决定，就是没有自在力来决定他的寿命多长。那但是呢，也有一些状况他们是有能力的，就是他得了阿罗汉果位之后啊，究竟他当时那一期的生命已经是他最后这一次，这一次到底要多长啊，就是要怒于涅槃啊，这个呢有能力可以自在决定。比方说佛陀的最后个弟子啊，在佛陀正要入涅槃之前所度化的这个弟子，他年纪很大，而且他后来佛为他说法之后啊，当下就得阿罗汉果位啊、哦、那么甚至他要求说要比佛陀要先入涅槃，这个涅槃当然指无余涅槃了，所以也有这种情形。当然他也确实也就 比佛陀还要早入涅槃，是这样。那么这个看起来就是他入于涅槃有他的自在力，他可以这样做的。再来倒数第四行，又复诸事自信非然。那么接下来这有几行啊，这个角度比较特别，在瑜伽师利论里面啊，讨论到心性或者这个事的自信究竟是清净的呢还是染污的，这个篇幅不是很多，这里是其中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讲的也很简略。又复诸事啊，自信非然，由世尊说一切心性本清净故。那么佛陀讲的经典里面呢，确实是有这一种经文跟内涵啊，但是到底它的分量多少啊，这个也很难去统计。那这里讲说呢，佛讲啊一切心性本清净，那么由于佛这么讲，所以呢这里讲说诸事啊，当然包括八事也好，七事前六事，他的自信啊并不是染污的啊，这一点也很特别。那么或许有可以进一步研究，就是说瑜伽师利论贯穿他这个整部啊瑜伽师利论，那么对于这个事啊，他原来的这个本性或者自信啊，是染污的还是不染污的啊等等啊，那么这一种角度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所以一般我们对瑜伽师利论好像很少人去从这个角度去归类，比方说到底瑜伽师利论在这个立场啊是属于哪一种主张，但是这里就很明白的说出来啊，就认为这个所有的事啊的自信并不是染污的。那因为经典上佛确实说过一切心性本清净，那这个本清净，这个本这个字要很小心。比方说在过去呢，有对于大圣起信论有很多讨论，那么这个本呢是从时间的角度去看呢，还是从根本本源的角度去看，还是指那就是它本来的这个本来啊未必是时间的角度，就指它的这个，就是说最根本的最就近的也是这样。那么这一个像这样的经文啊，在般若经也是有的啊，这个小品般若也有，那么大般若里面应该都有的，是这样。但是它的解释方式在成为师论也有曾经讨论过这个部分的，在成为师论第二卷啊，很开始刚刚开始讨论第八事的时候，讲到这个无漏种子是不是本有的啦还是时起的，那个地方就有曾经提出来，而且还讨论过对这个心性这两个字啊，究竟这个心性是指什么。好，那这里说呢，倒数第三行，所以者回答了，非心自信啊，毕竟不尽人生过失。那先把这句话看，这个意思，这个非啊，我们都说过，在梵文里面的句子里面，一开始的这个第一个字啊，这个非啊，是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对下面这整句的否定，或者你把这个非拿到句子的中间来。啊，是这样的。那么最主要是这个非不是直接否定它接下来的这一个不管是动词或者名词。那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非呢把它先不理它，先看它下面。下面说呢，心自性毕竟不净，还有呢人生过失。然后这个非把这个状况否定。那么简单讲，就是心的自信啊，并不是毕竟不清净。那这个两个否定，那么有没有从逻辑上有没有把它反成正面的呢？也是可以这么看的。 是这样子。但是从经文上看呢，都是用否定来说的，比较多的时候用否定的，那有的地方用肯定的这样子。那么这里讲说心的本性自信呢，并不是这个毕竟这两个字也是很重要，毕竟就是彻底的究竟的，或者就是它不可改的，那么这里就是说心的自信并不是究竟或者是不可改的，穷尽的或者究竟的，是不清净的，而且能够产生过失啊，这并不是这种情况。那一种情况是什么状况呢？犹如贪等一切烦恼，那个自信是不清净的，或者呢能产生过失的，那是属于像贪啊，我们都在成为世上看到啊，这些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还有五种见，那一些根本烦恼，那他本身又就他自信来说，就是不净。但是呢，心的本性并不是这样子，并不像他们那样子，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就是被叫做烦恼，那么也会产生过失。心的自信并不是这样子啊。倒数第二行，亦不独为烦恼因缘，如色受等。那么心的自信啊，也不是作为哦烦恼的因缘。这句话也是很重要。这句话，就是回到我们刚讲这个心性是本净的哦，因此呢，它不可以作为烦恼的因缘，是这样的。但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会回想到《大圣起心论》的说法。那么《大圣起心论》里面有一个段落啊，提到无明跟真如的关系。哦，当然这里是这个地方是所谓的一心开二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哦，那这两个门呢，那么就是以真如，就是心的这个真如这个部分。那么心的生灭，就是这个刚刚讲无明，而这个两个，姑且说两个部分啊，其实也不是很恰当。那么总之，无明跟真如是就是说可以熏的，无明可以熏真如啊。那么有的篇这个篇幅里面也有说到真如熏无明，但是这个熏这个字啊，它的含义啊，其实好像很没有很明显的界定。那么在成慧师论，那是站在于且为师的立场来界定这个熏习或者熏这个字啊，它的条件。但是我们看俱舍论啊，俱舍论也有提到熏这个字，但是它的意思不太一样。说到熏这个字，不完全像成慧师论的那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呢，一样的这个大圣起心论，如果他说这个熏习啊，或者熏这个字，那么他的真正的界定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亦不独为烦恼因缘啊，就是这个独当然就是以他单独的以他啊为烦恼因缘。那主要是说呢，真正的这个烦恼因缘啊，还有别的，比方说这里讲色还有受等等。色当然就是他我们的境，我们的心啊跟事啊，可以去认知可以去语言的境等等。再还有受，那么在产生事之后啊，或者到同时啊，有这一些心说法，那这一些合起来，那才是烦恼的因缘，是这样的。但是仍然这个心的本性啊，是本来清净的。那么当然这个过程为什么它可以作为烦恼的因缘啊，配合上色法这些境以及这些受等等的心说法，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再看下面，所以者何？以必无有，以必无有，独于世性而其然爱，如于色等。这句话 也要耐心的去理解它。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必然的没有单独的对于是是性，要注意是性，是的自性，而就是以是的自性为所缘，然后在这上面呢对它起染爱。那就好像如鱼色等，就好像我们对镜，各式各样的镜，在那个镜的上面对镜本身去起染爱。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对于单独的对于事的自性或者事的本性有这样的染爱啊，这种是不会有的，不会有的啊。是故为事，不立事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唯识是指识的这个自性的，应该这么理解。那么识的自性，因为刚刚讲是心性本净，所以呢不把它建立为识住。那么之前我们在讨论识有住有安住，还有这个识的这个住的区各式各样的差别，在这个段落，这个我们跟这一两次谈了这个段落，前面部分有提到这个。可是呢，唯识的这个识的自性或者是它自己的体性这个部分来讲啊，并不包括在这里面，不包括在我们前面用识住的这一个。那么识住是第，就是我们记得嘛，这个大段落里面第四项识住的差别，但是就是这个地方呢，不把它建立。不把它包括这个在四柱这个范围内的，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么到此为止呢，最后面这个部分哦，就有这四行啊，是比较特别的，就回到这个事或者心呢、啊，它的本性或者自性这个角度去看。那前面呢，前面讲了这个事的，是清净的啦，或者是有漏识无漏识等等啊，很明显的跟这里是对比。前面呢并不是就事的自性，应该是就事的这个表现啊活动啊的这些特性而说的。而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四行左右啊，是针对事的自性或者本性。这里的事也就是心，并没有很明白的做区别，是这样的。有的地方用心，有的地方用事，那么很明显的应该是相通的啊。当然有的地方这个心啊，当然我们知道心这个字的含义啊，是指这个积极一切所造，也就是积极一切种子，是这样。那是强调它这个体性，或者强调就是第八识的这样的一个，只有第八识有的这个功能啊。那个时候是用心，那事当然就包括整个八事。那但是就体性来说还是可以包括的，刚刚讲诸事自性嘛，当然就包括整个八事，就是前五事也是一样啊。前五事的自性也不是染污的，是要这样子去看的。好，那么整个这个小段落就是到此为止。四名四运由住差别，就是四运的这个住的差别。那这个是刚刚讲这一大段落里的第四项啊，第五项啊，这一百页的第一行啊，云和意象差别。那么这是第五项，而这个第五项呢，字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可是呢，其实也有两三页。好，意象差别就是刚刚讲心的活动，而且是明显的活动。这些活动里头有各式各样的性质上啊，包括这个善恶等等的这些差别。那么回答为有贪心离贪心，那么当然这两个是一对。那么有贪心跟离贪心要一样，看我们是从哪个角度说。从这个分别所起的烦恼可以这么看，从这个具生的根本烦恼也可以这样子看。因为贪啊， 他这个烦恼范围是很广的，有贪心、离贪心，就这个离啊，是要从断除分别所起的烦恼，也就是断除见到位所要断的贪，可以这么去理解它，或者，包括见到位啊，包括修到位所要断的贪，这看是从什么角度说，或者它只是一个欲界里头也可以这么说的，再来有嗔心、离嗔心等。那当然这个等就是刚刚讲有这个烦恼，有很根本烦恼，还有水烦恼等等，那么它的反面就是离，也就是没有了。如今广说乃至呢不解脱心即解脱心，还有这样的名词叫做不解脱心，还有这个极得，那这个后面会马上就会说明了什么叫不解脱心，什么叫这个即解脱心。那么到此为止呢，对于这个意象啊的说明啊，这个还是算是第一大类，四名一门意象差别。这个一门意象差别啊，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一大类里面的又是第一大类。那么这一门异类异象差别呢，很明显就是这个它单独的这个，比方说贪、嗔、痴等等，它本身单独的一项一项的，这叫一门的这个异象差别。那么第三行啊，附有约界异象差别，同样是这个心啊，或者整个所有的事，总括的用心来代表它，又可以用界的差别啊来看它的表现，就心的这个活动的表现的差别。为欲界有四心，善心、不善心，有复无记心、无复无记心。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四种心啊，那么我们刚刚讲这个四种表现出来的性质，那么在欲界当中啊可以有这四种。所以我们看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善心不善心啊，主要是在欲界当中来说的。当然我们等一下要看它也通啊，什么像善心的话呢，通于三界的。好，另外这个有复无记，无复无记啊，在欲界当中可以有。我们再看第五行，色界有三心，除不善。刚刚讲这四个心啊，在色界的众生当中啊，不会有这个不善的心，他们一定是善心，或者是无记。那无记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复无记跟无复记啊，有复无记是指这个第七世，无复无记是指这个第八世。这个我们从成为世论就都很明白，是这样。那么所以前面这个善心不善心呢，也可以对应于前六世，可以这么说的。那么色界有三心，当然就相当于说有第八世、有第七世，也有前六世，但是前六世啊不会有不善的这样性质的活动。好，无色界有三心，亦除不善。无色界也是一样，跟这个色界的心啊完全一样，只能有这三个。好，再来无漏有二心，就是有学跟无学。我们刚刚才看过，有学的圣人，有学的解脱啊，还有无学的解脱，他们都有无漏的心。所以这里的句子的顺序啊，他讲的这个方式是讲无漏，有二心呐、啊。未必要说恶心，其实就是有两类的圣人，他们可以有。换句话说，凡夫众生不会有，凡夫众生并没有无漏的心，只有有学圣人跟无学圣人，因为他们才曾经有过无漏的现行的经验。倒过来讲，只要没有这个现行无漏的经验，那就是凡夫。那么如果从具色论讲，这个观世圣谛在 经过了銮定的四第一法之后，接下来的观世圣谛的时候呢，那么当时是以苦圣谛啊底下的形象，四个形象当中的某一个形象为主要。那么观欲界的这个苦圣谛获得第一个，就是这个苦法智忍。一旦获得苦法智忍啊，这个修行人就可以被叫做圣人。但是他的一身心，就是这个凡夫众生的这个范围啊，并不是马上完全都舍弃。那么要到后来继续修学啊，实际上要真正得了阿罗汉果位啊，才能够说完全舍弃凡夫众生就一身的这个性。啊，这里说呢，又欲界善心有二种。啊，所以刚刚讲这个善心呢，虽然通三界，但是在欲界里头的善心又有两种，为加行及深德。那么这两个字啊，加行跟深德，瑜伽师利论出现的也有好多，但是这个俱舍论可能出现的更多。那么这个加行就是要又很努力的，要有用功，我们叫做有功用。有功用有加行，努力的才能够获得，是这样的。那这里是不讲获，这里应该是加行德及深德哦。那么深德这个字啊，我们也常看到一个名称叫做深德慧，或者叫深德善，善恶的善。那么深德就是我们过去啊，这个过去生，不是指不一定指登刚过去的那一生，就我们过去生累积下来的。那在这一生的生命当中啊，就是从过去带来的，那在这一生也有它的延续跟活动。然后以智慧来讲，有的人的智慧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他由过去生带来的。那么在他这一生呢，不用努力的修行用功就有的，这种都叫做深德。啊，那欲界的善心可以有这两种啊。所以我们看有的人好像天生，我们一般世俗讲就天生的，生下来就是很有善心，那一种就算深德的善心。那有的人要后天的努力啊，学习啊，等等等等，乃至这个改过之后才有善，这个都算加行的。无父无忌心有四种啊，这个部分要特别要记得啊。通常我们也不见得会讲无父无忌啊，通常我们就讲无忌。那就有四种，有哪四种呢？一熟身心、威仪入心、工巧处心及变化心啊，这个很特别。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一熟身心啊。那么一熟身这个字啊，在成为世论有很小心的很细微的说明，而且有的时候它只是字面上说一熟所生，或者由于一熟那一种变化而生啊。但是真正讲义熟呢，要讲第八识。第八识的果，这个叫义熟。义熟身心呢，可以理解为第八识投身，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投身呢，那是义熟。那么如果是前六识啊，那也算的，就是义熟所生，那就是前六识。那这里光是义熟身呢，那么应该是指一手所生这样子。那么那它是无忌的，如果针对第八识本身也可以这么说的。就第八识我们刚讲，我们投身啊，投身的当下，这个第八识就感得了一手果，这个果报当下这个是无忌的这样。再来这个威仪入心，那么威仪入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住坐卧这些行动方面的， 那这个也跟修行有关联。好，那唯一入心是属于无后无际的，工巧处心及变化心等等。那么工巧处心，当然工巧处是特别的去，之前我们有看到这个字的，就是做了各式各样的这一些技术啊、技巧啊，那个本身是算是无后无际。那或许因为我们对无忌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明显表现出善恶，你没有办法明显的区别出它的善恶性质啊。再来呢，另外一个可能是它有点像不定，这个工巧处说真的究竟它是善是恶这也不决定的。还有变化心，这个变化心呢就是禅定了、禅定的这种定力，自在的禅定的定力去变化的，那个心确实也是无忌的。所以这四种很重要，无忌心有这四种。好，那平常我们其实常看到的是这个意收身心，其实很少，不是很多地方会去讨论其他的心，虽然有，不过不多。好，此为是深德，为天龙要差等等。啊，那这一种无后无忌心啊，这四种啊都是深德，就是刚讲由过去生带来的。那他这里有个比喻啊，为天龙药叉等等。那么比方说这些天龙八部啊，药叉等等啊，他们的这一种比方说他的身啊变现出来的啊，或者他的感的这些果报体啊等等，还有他所作所为啊，就是刚讲是过去生的业力带来的，那这个部分是无忌的，是这样的。好，再来，然无修果心，这个应该是连贯的哈、就是那么没有修果心，这个修果心应该是修行所获得的成果的那一种心，是这样的。那这个或许跟无后无际心可以连贯的，这样子。好，那另外这是在欲，注意这是在欲界里面的，这应该是在欲界里面的哈。好，再来倒数第三行中间呢，于色界中无工巧处心，是这样。那么因为工巧处啊，正如我们现在讲的一般世界上的这个各行各业的技术技巧啊，这个要有一个媒介，就是要有这个外在的粗重的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作为媒介。在色界跟无色界没有这一种东西，没有这种外在粗糙的色法的这些媒介，所以就没有这个工巧处。那么还是有另外三个，意熟身心、威仪入心及变化，还有变化心。无色界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可以明白的。那么无色界，我们再想一件事情，无色界我们说过跟色界欲界都不一样。比方说呢，他们是没有呼吸的，那但是这里讲他们有这个威仪入心啊，这个意思是有的，是有的。那威仪入心，我们之前有看到他的事啊，无色界的事呢有这个死生，有生死，色界的事有来去。那这里讲，那么我们跟这个威仪入来看起来是有的，但是应该当然不同于色界那样的情况的。倒数第二行，当知善心如下上意二，一切处有。刚刚讲这个善心呢，欲界的善心有点点点啊、有这些状况种类。那么如下就是如同在欲界当中的善心，上二界的也是一样，所以呢其实就是一切处都可以有，欲界也好，色界也好，无色界也好，都可以有这个善心，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在这个色界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色界有三个心，那么绝对不会有这个不善，这一点也很特别。虽然我们之前有一个段落提到说这个上界的人的这个生命体可以圆下界， 去原下界。当时我们还说过，比方说他们来到人间啊，来到欲界啊，当然也会面对很多的境，那么会不会升起这个烦恼啊，各式各样的心啊，是这样的。那当然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那么就这个刚刚讲这个色界的有情啊，以他们本身的状况，由于他们过去生是有禅定力的，禅定力本身呢，这个初禅二禅三啊，这种禅定本身所造的业呢，都算是善业，这一点很特别。那么因为善不善呢，针对欲界来讲，所谓的初禅以上就是破除了这个欲界的那个初重的这些贪婪的心，是这样说的。好，那以上这个是叫做约界来讨论这个刚刚讲这个心啊的各式各样的差别。现在我们要看第三倒数第二行的下面，又有约种意向差别。现在又从种类来说，但是这个种类啊，我们看就会明白是配合这个四圣地的，配合四圣地的，这个是种在这里的意思哈。倒数最后这一行呢，为欲界有五心啊，这个五心是就种类说的，配合四圣地，一见苦所断的这样的心，还有呢见极所断这样的心。啊，那么一二三四啊，分别是讲这个见苦、见极、见灭，第三是见灭，然后第四个是见道，见道所算，就刚讲的这个配合苦集灭道。那么这里都是用见，所以其实呢，这个见苦集灭道啊，其实就是含括我们一般讲的见道位。这个阶段里面，那么所断当然是指断烦恼啊。那么在整个见道位的时候，对四圣地啊，有我们叫做现观的次第，一定是先是苦，然后是极地，然后是灭地，然后到地啊。然后每一个地的当下，在见道位的当下，